好，刚刚我们说到这个41页的这个无名为因，真如为缘。这个真如为缘呢，我个人并不能够认同他的说法啊。真如是没有这样讲法的，说真如为缘啊。一切的染法的升起呢，我们看113页。113页呢，这个数记啊，倒数1、2、3、4、5、6，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在下面，无名为因生三系，有没有看到？这句有没有看到？换句话说，三系相啊，是无名为因所生的。三系六出啊，这个后面我们再说。然后呢，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的下面，境界为缘长六出，有没有看到？所以升起染法的缘呢，在那个地方呢，有提到境界，外面的这些六层境界是作为助缘，让我们升起这个染法的，生烦恼的。那个地方是这样讲的。那么所有的古来的这个起心论的注解都是这样讲的，境界才是一个染法的助缘，外面的六层境界是让我们产生烦恼，所以没有这个无名为缘的这种说法。另外我们看111页，111页倒数第五行，持咒大师他自己啊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怎么讲的，我们念一念。鱼是持咒大师的自己的谦称啊，称他自己啊很愚笨的意思啦啊。鱼啊，有人自己称自己鱼下啊，再加个上下的下啊，这是谦虚的一种称呼，称自己啊。于今更作一喻啊，说真如无名啊，比喻作两个人，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当然真如是善人，无名是恶人了。他说有时候呢，恶人啊劝这个善人啊要去行恶，既然两个人在一起，那个恶人啊就叫那个善人，哎，你跟我去做坏事。善人虽不随彼作恶，既然他是善人，他当然不可能去作恶，因为我跟了你去作恶的话，我就不叫善人，我也叫恶人了嘛，对不对？他当然是不会随这个恶人去作恶的了，而不离彼，但是没有离开他，但无为耳，他不作为，我没有能力阻止你，我也不可能帮你去作恶，我什么都不做，但是我又离不开你，被绑在一起就无为。这个比喻还可以，所以这个叫做随缘不变，虽然是随的恶的缘，但是他自己本身不会变成恶人，叫做随缘不变。有时候呢，善人劝这个恶人跟着善人一起去行善，恶人呢以素不相离故，从来不离开他，无名跟真如是分不开的啊。又他本性中有性善故，即受善劝，受了这个善人的劝，劝就是熏，熏习的熏，也就是无明本身啊，它是无性，而可以灭除，可以改变。好，根据这个比喻，善人跟了恶人去做恶的时候，他是无为哦，他没有帮他忙哦，对吧？他这个故事不是这样讲的吗？恶人要去做恶，把善人拖到一起，可是善人呢并不会帮他做恶， 对不对？只是无为啊，啊，没有能力阻止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一起去做坏事，这个意思。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到了41页，看这一句，真如为缘啊，无名为因，真如为缘，就染法身。这个为缘这一句啊，把这个真如就染污掉了。他可以怎么做染法的缘呢？他不是无为吗？啊，他不是随缘不变吗？他是善人呢，怎么可以做染法恶法的缘呢？所以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去找阮居士啊，我们一起讨论，我说我对这一句话没有办法接受，他说他也觉得不能接受。我说应该改掉，改成境界为缘，那就没事，没一定没问题，因为后面就是讲境界为缘长六出嘛。所以这个地方哈，它是随手写，上面讲无真如为因，无名为缘，净法身。反过来染法身的时候，他就说无名为因，真如为缘。其实真如不可以为这个染法缘，是还带着染，但是他会后面那个故事里面就有讲，他会被善人啊拖着一起去行善。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他本性中还是有善的，就是有佛性，虽然是染污的啊，他本身显现出来的现象是染污的，但是他内心里面的性本性还是有善的。所谓的性是不会改变的，真如是不会改的，无明是没有性的，所以是以真如为性，所以它是无明是可以灭可以变，真如是不变不灭，本论的基本的立场是这样子的。他后面一直讲真如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破坏，无明是就是无性，就是它本身是无性的，它是无常的，它是可变的，它是可以对治的。如果它不能对治呢，你修行没有用了，它是可以对治的。而真如呢是永远善的，它是把用它用善人，事实上真如是不能讲它善不能讲它恶，因为这个善是要有恶来显现嘛，不是讲吗？功德是要有什么呢？染污的法显现的，它是平等的。像我们一直讲真如之体是平等的，是常恒不变的啊，一切平等，常恒不变，不可破坏啊，这个才叫做真如啊。所以真如之体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个人是对于真如为缘及染法身的这个讲法呢是有意见啊，我不能接受。那么跟阮居士一起讨论啊，因为他也在讲这部论，讨论了结果呢，他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想要改的话呢，就是妄境界为缘，无明心真如没有问题，哎，没问题。后面课本里面就有啊，真如可以训无明，无明也可以宣真如。就是因当然是主要条件，因为因缘呢、啊、这两个字啊，其实就是生果的条件。因是主啊，应该有分主从吧啊，或者是直接条件，或者在间接条件啊，这一种的讲法。一种是主条件，一种是从啊，主从或者主副都可以。它但是它本身还是不变，它还是会对无明熏真如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熏也是意思就是说，好像衣服掉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另外呢用一堆东西呀、啊，这个它是这样比喻的，就是说古代的人穿衣服啊，叫做衣裳，对不对？上身的衣服叫做衣。下身的叫做裳，衣裳。然后呢，上厕所，古代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抽水马桶，那个厕所是很臭。上完了厕所以后呢，下面的这个衣服啊，本身就带着有那个厕所的臭味。那么上身的衣服呢，是喷了这个比较香的那种香料。假如是这样，于是乎呢， 一件衣服一个下身的裳啊，挂在一起的时候，关在一个衣橱里面的时候，互相彼此就会有讯息的。熏的时候呢，就是说让你本身是上衣没有臭味的衣服沾染到臭味，或者是上衣的味道比较重的时候，下身的衣服本来是没有香味的，结果呢就因为喷过香味，所以放在一起熏它的时候呢，下身的衣服啊就有了香味。熏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受到这个气味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的强调的就是真如本身是不变的，它可以随缘，但是它不变。关于真如的随缘跟不变呢，其实有一个很这个复杂的一个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有很多复杂的表，过去我在地下室讲的时候有写出来参考，我回去找找看啊。这个但是还早，到后面我们再来这个说明，因为这一部论特别的提到为什么有的人慢慢的向上，为什么有的人慢慢的向下，他是用这一种的熏习啊，染跟净的彼此的熏习所造成的影响来说明。那么像唯识宗讲到第七识是染无的，对不对？第七识是不是染无的？它是烦恼心所啊，都是就是四大烦恼通通都是那个，还有是八个随烦恼，四个根本烦恼跟第七识是一直的起这个相应的作用。所以呢你像我们比如学佛，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去布施吧啊，或者说来一个八关斋戒吧啊，或者去受个五戒吧，受个菩萨戒吧，这都是好事啊啊，去布施也是好事啊。可是呢，在布施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一种，因为我跟你一起去，比如说你捐了100块，我一摸一张1000块，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沾沾自喜，或者自己啊认为我的功德比你大，这个功德比你大的这种想法，同样的布施的行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的，就是说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第七识拖住啊，你本来想修行希望能够这个越来越提升，对不对？我第七识帮你拖住，第七识是染污识，它本身有一个我慢的心理，我比人家都要高，我比你能持戒我就瞧不起你，我就自己觉得我比你高，我比你能够布施我也这个比你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第七识的染无的那个我慢的部分起了作用，无始即来俱生的烦恼，这个我慢很难除掉，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本论所讲的无明它本身的这个毛病症在此。我们这里不讲第七识，只讲这个无明，着重在这个无明的这个所起的种种的这个作用。但是在唯识宗的话，他特别提到俱生我执啊，分别我执，俱生法执，分别法执，要到了菩萨什么地位的时候才能够除，他是怎么样子哪一个事所生出来的这些杂染的这些烦恼等等，唯识宗是这样讲。两边讲法不同，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情况是差不多的，这个无明他就是拖住你，你要想啊一步登天把烦恼通通断尽，没办法，无始劫来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烦恼呀，要怎么办？要慢慢的熏。但是也因为有无明，所以呢才会去接触到啊，让我们现在用的第六识前六识啊最活跃的第六识啊，去东找西找，哎，找到一个道场，找到个道场啊，找到一位师父，或者找到一个这个善知识，或者找到一些这个同参的道友啊，让我有机会来熏习等等的，这也是无明帮忙的一部分，所以他会受熏，这后面我们再讲。这部论里面谈到染和净彼此之间的互熏啊，这个讲得非常详细， 因为他后面那一个比喻善人恶人的比喻，真如是不会做恶事的。如果真如做恶事，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太深，或者对这个比喻也是一种等于说故事啊，其实是还是并不很好的比喻了。只是说，这个真如是就是不可能去这个去跟了这个无明啊去做坏事啊。那么又讲到两个人又分不开是怎么样的分不开等等的，其实我们这部论讲到无明跟真如的关系讲的是最清楚的，后面就会提到无明是什么，他跟真如的关系是什么，后面很快就会讲到，不是一体两。所以为什么讲是真如为因无明为缘的原因，因为无明我们现在提一下也可以了啊，这个不会很花时间。无明有两种，一种叫做根本无明，一种叫做知末无明。知末当然是从根本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无明是怎么来的呢？在本论的立场是说，迷于真如，这个叫做根本无明，名为根本无明。这句话很重要了。真如这个道理，我们众生啊，无始劫来就不了解，就不明白。这个叫做根本无明，把它说成简单一点，叫做迷真。根本无明就是迷真。对于真如完全不知道，于是乎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通通都出了差错，都是错的。所产生的思想啊、言行啊等等的，全部都是叫做迷真以后，于是乎就起妄。这个起妄就是知末无明。这个叫做知末无明。在本论里面有一个比方啊，这个比喻说得很好，说东南西北正确的方位有人迷了，不知道，他不知道哪边是东哪边是西哪边是南哪边是北，迷了这个方位。迷了以后呢，他现在开步要走，他希望到某一个地方去，请问他走的会不会是正确的途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方位不认识，道路不认识，你要走到哪里去？一定走不到自己要去的目的地的。所有的走动都是妄动嘛，都是错误的嘛。那个就叫做知末，知末无明。真如无始以来，真如是无始无终的，就如同我们讲法身是无始无终的，所以这个无明啊也是无始无终。因为无始劫以来我们就没有真了解过真如嘛，对于真如完全不了解，迷惑颠倒，对不对？所以请问无明有没有始？真如无始，无明也无始。现在好，真如跟无明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关系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因为迷了真如才有根本无明，有了根本无明以后起来的所有的动全部都是妄动，从细到粗，那些起妄就叫知末无明。好，真如跟无明之间的关系，他们就是这个关系啊。当你对真如完全理解了以后，你的行为完全符合到真如了以后，无明就没了，没有无明了。无明是可以断的，无明它是个虚妄的东西，它是依的真如而有的，而依的真如是怎么有法呢？是迷了真如才有的。这个一定不能忘记，我们学这部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明是什么？无明是迷真起妄，真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学佛人最这个不容易懂的，就叫做真如。 是佛要我们众生能够理解的最高的真理。怎么去了解它？困难重重，在学佛过程当中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完全了解了，你无明就没了呀，对不对？彻底的了解，100%的了解了真如，就是已经证得了呀，那就成佛了。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就是朝这个目标前进，学这一部论是最快最快的捷径，了解真如。你去别的这个所有的佛教的经或者论，没有一部著作是有这么多有系统的介绍这个，没有的。他只是会提到很多东西啊，他隐隐约约会提到的，不会像这样子有系统的介绍的。所以我一再讲，真如体是最难了解的啊，要说明通通是从反面讲，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异，不来也不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类似像不管是心经啊谈的这些，或者是讲中论谈的这些，都是讲的真如体。可是这样子的讲法我们不懂，你没有具体的说明它是什么。具体说明什么的是这部论说的最多，说了最多还叫你通通都要去去除掉，你不要相信。不说不行，说了你太相信了也不行，你执着也不行。说过了以后你自己体会呢，你只能够说哦，这个东西这样的讲法，它这个讲法的功能啊，就是以言浅言。为什么说它难？就是这样难，因为没有一个语言文字能够真正的把它说清楚的，没有。自古以来学佛的就是我讲了嘛，两个难题嘛，一个是名相太多，一个是实相太难懂，真如实相太难懂。最好的机会就是学这部论，学这部论对真如讲的最多，最有系统。这部论学完了啊，然后呢，这个每个月的一篇的这个论述文、解释文你都写了，我相信学完了以后，你就对真如啊会了解很多，真的不骗你。我自己也感觉到，我讲一遍我就对他了解一点，讲一遍对他了解，但是我也讲不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讲出来嘛。真如的真实意是没有人可以讲出来的。就是说我越来越会觉得接受它，只是会这样子。多讲一遍这一部论，多讲一遍我就多接受一点，就是只能这样子讲了，讲不清楚。真就是不假嘛，也是用不自来形容它的嘛。如就是不变嘛，既不是假的也不会变化的，叫做真如嘛，只是这样子。无声胜有声是这个音乐的境界啊。这部论耐心啦，耐心一点把这部论学完，学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对真如啊真的觉得更近了一步，接近一步啊。你如果完全了解了，那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呀啊。好，我们看这个41页相大啊。这个相大呢是幡然所显的相，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相大的功德相啊，是要幡然才能够显现的啊，即下文遍所示意中啊，幡无明成大智慧光明一，这个是在134页134，幡成这个局见，局见就是有局限的这种见解啊，或者它的范围啊是有局限的，自己所能见到的啊有局限的，但是能够翻过来成什么呢？遍照法界， 又能够翻这个望士，这个翻望士呢开始是140页啊，140页那边数记的文字了啊，翻望士成真实的士之意，翻这个无性啊成自信清净心意，翻这个四道就是对于常乐我净的问题啊，四种道呢就是指的是小圣的阿罗汉，他们认定是无常啊啊苦啊不净啊无我啊，小圣不是都是讲这个的吗啊，现在告诉这个大家小圣的这种的错误也叫做四道，凡夫认定啊常乐我净是颠倒，而二圣人认定的那个无常啊无我啊啊苦啊这个不净啊等等的也是颠倒，所以呢有八种颠倒啊，那么变成这部论的所讲的这个真如啊果地上啊就是佛果地上的四德啊是常乐我净，同时那个地方又讲翻这个热恼，热恼等于是烦恼啊，衰变，衰变就是无常，不自在，不自在就是无我，能够把它翻过来变成清凉不变而自在，这个呢都是正好啊是适合啊说的是自受用的报身相，自受用的果报相就是报身相，所以后面那个地方所讲的这些相大其实就是佛果地上的报身相。再来用大，用大呢后面是142页，说明在因中啊菩萨的地位上就有了悲怨等等的心，以及果中，果中就是成了佛果啊，报身化身等等，因为报身也可以教化众生，教化的是地上菩萨，因身所教化的是凡夫以及二圣，所以这个报身化身呢都可以其利他的大用，果上的这个果地的这个报身化身等等的身口意，那么说的是推及145页以下的这些论文，后面145页四大圣三大虽云本具，虽然说是本来就具足的，但是如果你不依照生灭门中啊发起修行的话呢就不能够显示，所以一定要依照生灭门中所讲的啊种种的道理。
好，我们继续看啊，看论文啊，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这个三大啊就是摩诃言的义，一者体大，这个体大在后面的134页，这个真如的体大是说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不增减就是平等，这个就是平等。为什么说一切法平等不增减？这就可以考虑到真如在哪里。就像我以前参加那个华藏园区的夏令营的时候，有人问真如跟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在真如以外还是在真如以内啊？有人问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讲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我们就要考虑到真如在哪里，真如就是一切法的当体。谈到真如的体性，所有的万法通通都当体即是，对吧？
是不是当体即是？这个麦克风它是什么？它是真如啊。这支白板笔是什么呢？它是真如啊。各位不能接受，它怎么会是真如？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因缘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东西叫做空，你承认不承认？这支笔叫做空，你承认不承认？你读过中论，你会不会承认？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叫做空，你承认不承认？不能承认。虽然我们平常讲它叫做白板笔，它叫做麦克风，那是假名啊。它真正的他们之间的共同的体性是什么呢？是空，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嘛，因缘所生的东西是无常、无我、无自性，所以是空嘛。这是它总的特性，永远不会改变的。一切有为法，通通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空？是空。这个是不是空？是空。这个是不是空？是空。我们人是不是空？空。万法皆空。空在哪里？空在一切法，当体即是，对不对？现在从这个般若的空推进到真常唯心的真如这个体，空假中具足，所以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真如。所以如果有人要问真如在哪里，真如无处不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真如无处不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凡夫当然看不到。如果是佛来的话，那就是亲自证的，看到的全部都是真如体。佛看我们都是，不都是佛？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佛眼睛里面看出去全部都是佛，对不对？有没有听说过？有听说过这句话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亲自证得百分百的这个真理了，他看出去的全部都是真理，没有其他差别的东西。其他差别的东西是拿来用来教化众生的，是从体起用教化众生用的，不是他自己贪欲，希望能够贪图享受，不是的，对不对？不会占为己有的，一切的东西通通都是教化众生的这个工具啊，是真如的用，既是真如的体，也是真如的相，也是真如的用，在佛眼里面就是这样子，全部都是三大。所以现在他这里讲的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这个一切法是全部任何一法，无论是色法、心法、染法、净法，有漏的、无漏的，任何法当体即是真如，这才是开悟的人所见到的真实相。我们凡夫不行，我们凡夫总认为真如离我们好远，到现在也不知道真如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怎么可能说啊，我看出来这东西就是真如，不太可能。但是呢，经过努力就会这样，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再圣不增，在佛也没有增加，在地狱众生凡夫里面，地狱众生是最最苦的，他也没有减少。讲到真如的体就是这样子，二者相大。相当呢也是在134页啊，为如来藏具足无量信功德故。这个如来藏指的是在禅众生的这种的信啊。我们前面讲这个 一则法就是众生心，对不对？众生心就是如来藏心。如来藏心的意思是众生在禅，禅就是烦恼，在烦恼当中的这些众生，就像刚刚讲的矿沙，矿沙呢里面有金，但是呢显不出来，没有经过提炼，那个金是显不出来，都看起来都是泥土，就是众生被无明烦恼所覆盖，但是里面藏的有如来，所以叫做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那么经过幡然以后，就会显现到了佛的果地，就会显现大智慧、光明义等等的那些相法。但是在我们现在在禅，在这个凡夫，难道我们就没有具足吗？是具足，这个功德性三无，我们讲过众生心里面具足真如，它的功德性也具足杂染的这些无边的过世，对不对？我们讲众生心是什么，如来藏是什么，就是众生心，包括了真如的功德性，包括了烦恼的杂染性，这两样都具足，才叫做众生心，才叫做如来藏，如来藏心。上午我们写过啊，什么叫做众生啊？众生啊，然后再什么叫做众生心啊？我们都有写过。
那么后面还要详细讲。三者用大，用大呢是在142页，能生一切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善因果故，真如的用，所出生的都是善因果。我们看这个数据，次一义名，这是三大义里面的，前面是讲大，现在是讲义，来辨别这个义的相状，也就是辨别大圣这两个字的意义。第一呢是辨这个大这个义，就有三种了，这有三种，第一种是体大，为一切法，是一切的事法，也就是现象界的色心染净等等的所有的一切，我们现成眼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现象界的一切事法。十法界中一正二报，这是色法，对吧？一报正报都大部分都是色法，染净诸法呢指的是心法。十法界里面所有的色法心法，就是一切的事法，现象界的一切事法。染有六凡，净为四圣，所有的这些事法，或者是色，或者是心，一切法皆不离真如，就是当体即是真如，这是从体上讲。故真如啊，摄一切的世间出世间法，收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不增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平等，是平等的与诸法作为它的这个性体，诸法的性体就是真如。在时间上是数穷三际，空间上是横遍十方，所以是无时无处，不与诸法为体，所以叫做体大。那么这里的体大的大呢，并不是大小对比的大，是一种赞叹的词，赞叹它，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大小对比所得出来的大。广而推之，如把它再推广来说，曰正报
指的是有情，在一毛孔里面，这个真这个体是不会减少的。一毛孔是正报的最小，正报的最小是一个毛孔。在一生不增，一生是正报里面的最大，虽然最大，但是它也不会增加。曰一报，就山河大地图莫瓦石，在一尘不减，一报里面的色法里面的最小的是一个微尘，也不会减少。在大地不增，如果把我们把大地看作是一报里面的最大，它也不会增加。事有大小，一切的事物啊是有大有小的，但是真如是平等的，无有大小。他举例，如同风吹一棵树啊，是遍及一切的树，皆是风之全体，乃至于枝枝叶叶，亦皆全体风。他要表示，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真如，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真如啊，是遍一切的依报和正报，它与一切法作为性体，所以叫做体大。第二呢是相大，真如在禅，就是被禅缚住，在烦恼中，这个叫做如来藏。如来藏说真如体常在无明的心中，如同是宝藏藏的这个宝，月宝藏，如来藏中藏如来，所以叫做如来藏。正如体大就是法身如来，前面这个三身如来我们都已经讲过的。真如的功德相，相大也就是佛的报身，所以叫做报身如来。利他的大用，这个就是化身如来。此三如来，一切众生的阿赖耶，真妄和合的这个心中啊，皆具足，所以称之为如来藏。三者是用大，相大称体，就是契合这个体大。这个用大呢，也称体，也是契合这个体大。这个体数穷很变啊，就是在时间上、空间上啊，通通都变满的周遍。这个相和用啊，也是数穷很变。所以三大都是数穷很变，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呢，这是用大里面所说的生啊，就是显现的意思，造世间的善因，显世间的善果，修出世的善因，就显出世的善果。世间的善因呢是五戒十善，它的善果，世间的善果呢是人道跟天道。出世间的善因呢是地缘度，就是四地十二因缘六度，它的善果呢是四圣，四圣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人天四圣都是从用大当中修行才显现的，但是呢也可以就众生心中本具的，对吧，虽然是修而显，但是其实也是众生心里面本来就具有这样的功德性。若众生心啊不具持三大这个善因，以及人天四圣种种的善果的话呢， 则修亦不行，修了也没用啊，他本来就不具足这样的因和果嘛，啊，修了也不会显现，就因为他本来具足，所以修了以后才会显现。故三大啊，这个法三大法唯是一性中本具，唯是一性啊，就是一性中本具。十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里面有六凡啊，有四圣，也有世间法，也有是出世间法，亦唯是一心所本具。接下来说一切诸佛本所成故，就过去的诸佛通通都是本于啊，它的源头就是这个一心三大之法所成。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就是将来的未来的佛，现在还是菩萨，他也是一定要成这个法，就是一心二门三大之法到如来地。这里讲到的是已经成的，以及将要成，或者现在正在成的，或者将要成的，都离不开这个一心二门三大。好，上是提云大是法，圣是义，这是配偈二十五页所讲的啊，是法喻一对，大是法，圣是比喻，法喻一对。这个地方此处则和这个大圣啊，大圣就是代表一心三大，是所成被成，一切佛菩萨是能成。曰一心三大之法，就这个一心三大之法，则能成的是什么呢？是智慧。后面讲到的是始觉智，所成的是这个一心三大之法，这是就法来说是智慧，是一心三大。因为比喻来说，能成的是人，所成的是圣。前面题目大圣两个字，一个是法，大是法，圣是比喻，现在就分开来说，就那个大的那个法来讲，能成的是智慧，所成的是那个大的法。就比喻的那个圣来讲，能成的是人，所成的是圣。圣是名词，是运载的工具。经此但作圣来解，这个地方用那个比喻的，就是大圣两个字啊，用圣来说明论文啊。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就是就那个大圣两个字的圣而做这样的解释。一切诸佛本所成故者，在因中啊成此二力，在因地菩萨地位上就成这个来自他二力，这个此这个字就是一心三大。在果上呢，果中呢，成此利他，因为在因地的时候啊，自己还在修学嘛，所以同时当然菩萨也会利他，所以呢自觉觉他是自他二利。到了果地呢，已经自己啊利己的事情啊已经圆满了，所以呢在果地是只有成慈利他啊，这个慈就是一心三大之法，始终未离开一心三大这个法，无论是过去因中以及现在的果地。所以呢说故曰本所成，本是源头的意思，本质啊就是源头，源于啊本于或者是源于，从那个地方啊，从一心三大
把一心三大作为源头啊，从那里出发，从一心三大来出发啊，在因地的时候是二利自他二利，在果地的时候是从一心三大去利他，所以叫做本所成。又即能所而无能所，即能所啊，就是由这个能成、所成等等的这些啊，就是报化啊，报化。无能所是法身，所以叫做本所成。在佛的果地上啊，它是法身、报身、化身，三即一，一即三啊，所以没有能所可言。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者啊，就是提到还没有成佛的、正在修行的啊菩萨们，以及他将来要成佛啊等等啊，也是成这个一心三大之法。亦如诸佛在因中啊，是成持自利利他，直至佛然，一直到成佛，都是用这个一心三大来利他。这个即能所无能所啊，其实也可以讲是因为什么呢？佛跟这个一心三大本身啊，是看起来好像有能所，其实是没有能所，就是一心三大之法跟佛啊，跟成佛这个，因为本来是要成一心三大才能够成佛，对不对？是不是要乘坐去搭载这个一心三大才能够到佛的果地，对不对？这个中间有能有所的，是不是有能有所？能的有能成的是这个人，所成的是这个法，一心三大之法，所以有能有所。搭上了这部列车，这部一心三大的这部车，就可以到如来果地。当你在搭的时候，就是有能成的这个人，所成的这个法，所以有能有所。换句话说，在菩萨的因地的时候啊，是有能所的，是不是这样啊？在菩萨的因地的时候是有能有所，但是到了佛果地的时候，他跟一心三大之间啊，用一心三大之法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就没有能所，是不是这样讲？各位想想看，在因地，因地就是菩萨啊，因地就是菩萨，菩萨呢是成一心三大法到如来地，到果地啊。这种情形在成这个法的时候，有没有能所？有能所。能成者是人，所成者是法，这个法就是一心三大。在因地的时候，现在讲到果地，果地虽然是讲成一心三大去度生，他自利已经毕业了，不要再自利了，对不对？成佛了嘛，只有成这个一心三大之法去度生。这个时候本身是从法身起报化身去度生，佛是不是从法身起这个报化身去度生？报身是教化地上菩萨，化身是教化凡夫跟二圣，对不对？但是报身跟化身跟法身是三即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能成所成有没有跟一心三大？他这个法报化这三身跟一心三大是
杠提全是。他去教化众生，虽然是用一心三大之法去教化众生，可是他是从法身起报化身去教化众生的。报化身与法身之间是一体的，没有能所得，是不是？报化身跟法身有没有能所？没有能所。三即一，啊，一即三，三即一，没有能所。从体起用，它本身是一个东西。刚刚我们讲十个经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拿那个佛的那个经人来讲，他的体是经，他相状是佛像，他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让人家这个对他顶礼膜拜，或者是产生这个向上的这种善心，种种的作用，这个中间他分不开的，他没有能所。所以刚刚讲的没有能所，就是因为报化身跟法身是一体，从体起用，他这个一心三大之法跟这个三身佛同样的都是一体，没有能所。菩萨就不同了，菩萨就有能有所。菩萨成这个法要到果地，或者是要去利他，就有能成有所成。佛果地上用这个三身里面的二身去度众生，用这个一心三大之法去度众生，并没有能成所成，杠提全是。所以刚刚讲啊，本于本所成，意思在佛果地上是没有所成的，叫做本所成，就是无能所，用个本字，他的意思是这样解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